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大家好，看到大家就美国大选的一些交流，不同人有不同认识可以理解，但一些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这次美国大选是政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而另一方是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作为修炼人，我们虽然不参与常人的政治，但我们要知道正邪善恶，分清好坏，知道我们要支持谁（括弧川普）。明慧编辑部2020年11月7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美国大选的反思，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今年11月北美总统大选，大法弟子明白，候选人一方川普持传统价值观，对中共的流氓本质认识清楚，敢于直面邪恶，而另一方则与中共关系暧昧，家风不正，为政腐败。大法弟子当然希望川普当选，这样起码可以抑制中共，让更多世人得救。然而川普当选情况出现不测，目前看来胜出的阻力很大。我认为这与大法弟子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系。不少人对美国政府有过高的依赖，甚至有一种侥幸心理，期望其推动法政人间的到来，心情被选情牵动着，每天追随一些学员办的自媒体，大选日深夜看到川普当选大局已定，大家睡安稳觉去了。然而第二天早上发现几个州的选情在凌晨逆转，大家没有牢记政法进程与学员的修炼状态、救人情况密切相关，岂不知学员的依赖心、欢喜心、侥幸心恰恰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当然为了成就一件大事，在世间表现出相应大的磨难，这一方面是旧宇宙相生相克之理的制约，另一方面旧势力可能认为大法弟子还有值得考验的漏，让全世界的人都认清邪恶，选择光明，也需要个曲折的过程。不管是什么情况，我认为大法弟子要接受教训，放下对常人的依赖心，特别是有重大事情时，要多看明慧，这样才不致影响政法的进程。随笔所写，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对美国大选的思考，作者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在关注这次的美国大选，因为这次已经不是党派之争、政见之争， 而是一个美国版的封神榜，神魔参战，光明之子对决黑暗之子。一开始，川普总统从中共造成的疫情中觉醒，一路都在做正确的事。从现在一心逐利的人们的角度，很难理解的政见和演讲，对中共的各个方位的讨伐和打击，对法轮大法的关注，我太希望他胜选，再干四年，完成解体中共的使命。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99年开始遭受迫害，21年来无数次希望和失望的大法弟子，对川普总统连任的希望又使我心中隐隐的不安。会不会强大的有求之心造成了川普总统连任的障碍？川普总统举旗明确反共，直接撕下了魔鬼一切迷惑性的伪装，会不会引发邪恶气急败坏不顾一切的迫害？选前几乎一切神佑美国的迹象都指向川普总统无悬念胜选，我看一些同修的自媒体节目都充满了乐观的预测。然而明目张胆又手段低劣的大选舞弊，一夜之间摧毁了美国这个信用社会，美国可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民投票被拖入了泥潭。这一夜不止美国人，在中国我们很多人也是一夜无眠。虽然这场政协大战还没有结束，却让我冷静了下来，有求之心，希望某个人出现结束对我们的迫害，这么多年来也没去掉，只不过因为几次失望，使期望变得更加小心，对师尊讲的法心里记得，还不住的心存期待。这两天母亲同修还心急的希望师尊出手帮帮川普总统，我也曾在师尊的像前默默祈祷，能不能助川普总统胜选，保留住人间一块还算有正义力量的地方。弟子身在中国大陆，虽然外企凋零使我经济上出现很长时间的困难，但是如果能加快解体中共，个人的这个磨难我也愿意承受。此时我的脑海里马上反映出来一句话，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张狂的叫嚣，制造民众的恐惧，言论控制，媒体变喉舌，说谎，毫无道德底线，利益勾兑，这些对于我们身处中共邪党体制下的人太熟悉了，只因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共邪党的手段。现在美国也公然发生了。11年前我与母亲一起去美国旧金山，在唐人街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头，拿着喇叭谩骂诋毁大法，旁边的人习以为常，可见中共邪党在那里的渗透。川普总统的遭遇其实将中共邪党的这些恶行放大了，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每个经历这次美国大选过程的人也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这是神给人的机会。想明白了这些，虽然美国大选还没有结束，但是我那颗随着大选上下浮动的人心慢慢的平息下来了，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无论人选择回归还是沉沦，结局都是人自己选择的。以上是我对美国大选的一点思考，如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美国大选政协大战》，作者思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11月3号的美国大选，选举结果至今依然悬而未决。尽管中共极力淡化美国大选的报道，但中国网民关心程度 仍空前热烈。11月5号，有关美国大选的四个话题在微博点阅一度超过 64.1 亿次，排在微博热搜榜前十，获得 141.4 万讨论。其中特朗普川普团队已在三个关键摇摆州起诉的话题居热搜榜首位，获得逾800万讨论。截至6日，美国大选话题点阅量仍有 3.8 亿左右。大陆网易在大选前贴出一篇题为2020美国大选不是宫斗剧，而是价值观之战，正与邪的最后较量的文章。文中犀利地批评美国主流媒体假新闻横行霸道和民主党大麻合法、男女同厕、同性恋、堕胎等等系列政策。作者认为，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硬盘门事件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腐败案，夹杂着性丑闻、毒品和诸多高官涉贪。硬盘门事件最大的输家除了拜登本人就是传统媒体，几乎没有一个主流媒体能显示出起码的公正性。左翼民主党秉承着共产党的一套流氓霸权逻辑，谎言越离谱越容易成为真理，得媒体者得天下，投票的说了不算，数票的说了算。美国主流媒体朝着左派甚至社会主义方向的集体堕落，重创了国民特别是几代年轻人的宗教信仰、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平民总统川普的出现代表着美国的传统价值，他们提倡传统的婚姻、家庭和伦理，他们提倡勤劳自己，不好意思领取政府福利，他们是非分明，认为犯法就是犯法，不应该有灰色地带。文章直言2020美国大选已经不是荒诞的宫斗剧，而是价值观的圣战、正邪的较量、国运的分水岭，更关乎未来世界的命运。文章获5000网友点赞，尽管很快被中共全文删除，但在微信公众号中依然流传。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深刻地指出，在道德方面，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以反歧视、反仇恨、价值中立、政治正确为借口，取消道德判断，无异于取消了道德本身，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毒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被法律保护、合法化、常态化了，这就构成了对性神的道德高尚群体的反向歧视，最终是要把这些群体边缘化，逐渐消灭掉。众所周知，美国左翼追寻社会主义，长期以来被中共深度渗透。美国2018年出炉的胡佛报告指出，中共早已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传媒、智库、企业和侨界，美国很多政商都与中共勾兑，出卖美国利益。据拜登儿子亨特的前合伙人波布林斯基提供的证据，拜登家族的腐败与情色丑闻涉及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信能源公司，拜登本人也占有中国公司 10% 的股份。海外自媒体报道硬盘门事件涉及到中共统战部商人叶简明，2017年叶简明与亨特达成协议，除了每年1000万美元的咨询介绍费，亨特与叶简明分享另一家控股公司 50% 的控股权，这就或能说明为什么中共一直力挺拜登，百般诋毁川普。11月3日大选前的竞选演讲活动上，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告诉美国民众，选川普实现美国梦，选拜登实现中国、中共梦。正当民主党操纵大选舞弊，使出选票超过选民数量的幽灵选票等卑鄙手段，制造明显违背开票规律的拜登曲线，以期偷走总统位置时，中共外交部按耐不住地发出喊话，希望美国新一任政府与中国、中共相向而行。然而，随着美国大选开票， 民主党的更多舞弊丑闻被民众举报，摇摆州计票点的作弊视频被上传到网上，作弊的手段真是五花八门，投票人数比注册选民多出数万数十万。1823年出生的人们给拜登投票，将11月4号收到的邮寄选票盖上3号的邮戳，把数十万的川普选票扔进垃圾。工作人员连夜伪造大量拜登选票，直接将川普选票改成拜登选票，在计票软件上做文章。民主党大佬和领袖精准预言拜登无论如何都会入主白宫。有评论道，中共国高考作弊，拼谁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美国民主党作弊，拼谁是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接班人。民主党大选作弊引发美国民众的抗议，截至11月7号，美国6个摇摆州和其他州的60多个城镇的选民举行抗议集会，川普团队已经向美最高法院提起诉讼。共和党拟就目前已发现的数千起大选舞弊案进行刑事提告。拜登原本打算宣布竞选获胜，突然取消新闻发布会，还未计完选票的州突然迟迟不宣布计票结果。有中国网民说，在美国大选舞弊是要坐监狱的，拜登打算过把瘾就死。不仅众多普通民众支持川普，中共的红二代也支持川普。北京资深记者高宇表示，因为我在微信群里几个群都是红二代，有军队的，因为我先生我弟弟他们都是军队的，有军队的子弟，还有一帮知识分子的，几乎全是都是支持川普的。2020年美国大选不是在选川普和拜登，而是在选正义与邪恶，也是间接的在要不要中共与社会主义的人类终极议题上投上自己的一票。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本身，如果不是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对道德和传统价值的坚守之上，再优越的制度都会随着人类本身道德的败坏而成制度之伤，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尤其是当民主制度遭遇共产主义魔鬼，其本身纠错功能因模糊了善恶的标准而变得迟钝或难以见效，甚至是随风倒，因为被利欲侵蚀后的民意反映的是急功近利与自私自利。2020美国大选前，有识之士研判，希望美国好的人将选川普，而希望从美国拿到好处的人将选拜登。约翰·亚当斯总统曾经这样评论民主政府与宪政，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此宪法只适合于有道德与信仰的人民。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案呈现给人们的200年前亚当斯的告诫，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皆是，人类文明是神传给人的，中国文明曾经出现过汉唐盛世，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中期达到顶峰，如果人能保持神传给人的文明，当神再来的时候，人能够接续与神的联系，听懂神传给人的法，如果人破坏了这个文化传统，道德堕落，当神再来的时候，人会因为罪业太大与思维变异而听不懂神的教诲，这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最危险的。这是一个绝望和希望并存的时代，不信神的人在感官享乐中得过且过，信神的人在困惑不安中等待着神的归来。人在做，天在看，川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时就喊出不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神的口号，誓言使美国再次强大。四年内，美国经济回升，失业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社会回归传统， 并且在全球率先拉开了对中共邪恶政权的全面围剿，促使美国两党在反共问题上达成共识。当下天意昭昭，任何人都难以改变中共即将解体的危局，共产主义行将就木，已成定局。美东时间11月2号，美国大选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网络版新书《川普论中国，美国优先》。该书汇集了川普总统以及内阁成员有关对华政策的系列演讲，系统地展现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白宫当天发表声明称，川普总统在谈到中共问题时表示，我们不会再对中共的行为视而不见。新书收录美国副总统彭斯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对华政策讲话，特朗普总统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系列演讲。外界分析，白宫此举意在强调，美国今后对华政策将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一位网友这样写道，从来正义会有些许迟到，但未见缺席。川普连任似有悬念，但那绝不是断崖。如果大选一马平川，正义的价值就不会显得弥足珍贵。如果邪恶不兴风作浪，正邪的较量就难以触及每一个人的心灵。不是神在退却，是神在选择。善恶分明后的拯救与喜悦，将会给历史带来永久的见证。我们箭在弦上的心灵砰砰跳动，不是因为看不见前哨的光明，而是因那邪恶灭亡的时刻触手可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社保人设是如何撤销追赔的，正式责令书慈悲待人依法行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3号。不久前我第二次起诉本地市人社局非法扣除我约逾7000的养老金，在开庭前人社局撤销了给我的责令退回养老金的告知书，我撤诉，相关人员做出了善意的选择，社保案得到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这是大法威力的展现。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一，第一次起诉社保局和人社局。我结束冤狱迫害回家的几个月后，收到市社保局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当时心里在想，扣我的钱不多，给他们算了，省得麻烦和他们打官司，律师费都远远多于我这笔钱，心里很矛盾。随后又听说有同修把上万的钱都退给社保了，我起了求安一心，想清静的心。这时脑子里不断浮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的讲法，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我反复读了几遍这段法，明白了那些不想面对社保的告知书，怕打官司，怕出钱请律师的想法不符合法，是自己应该修去的人心，也是自己面对家人不理解时自己要修去的部分。于是我找同修帮忙，很快得到帮助，写出了给人社局的复议书。在复议书的后面，我附上了向当地中院递交过的针对我们非法判刑的刑事申诉状。两个月后，收到人社局维持社保局告知书的复议决定书。之后，我又请同修帮写了行政诉讼状，交给法院。这个过程中，当地同修交流中，大家都觉得该重视这个事儿，因为这是我们当地第一桩社保案。现在几乎所有被非法判刑的同修都面临非法扣除服刑期间养老金的问题。 明慧网上辽宁同修社保案胜诉的案例，破除经济迫害，补发养老金，对我们启发很大。我把同修在法律裁判文书上下载的这个案例的法律文书交给了法院的承办法官参考。我们感到社保和法院的人都需要从法律角度明白，对我们的扣发养老金是违法的，就像讲清迫害大法的非法性一样，要给他们普法，讲清扣发社保的非法性。期间您会有一篇很好的讲清这方面真相的文章，以不当得利为由扣发养老金是违法的。我们当地同修把这篇文章作为真相资料给当地和省社保、人社局、财政局的相关部门、政府还有人社部的相关人员都寄了这个材料，还有法院、政法委、维稳办的人都寄了。法院很快就立案了，同修交流后觉得还是应该请一位专业律师配合。二，请律师的过程。我在当地找了四个律师都不如意，感到他们没有正念和正气不足，对人社部门有无可奈何的心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熟悉。又找了一个省城的律师，在同修的介绍和帮助下，律师费比北京律师少了一半，可是我旁听了他在当地为失地农民诉讼派出所案的庭审辩护后还是不如意。后来在同修的正念和经济支持下，以一定的律师费请了北京律师。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自己由于从小生长在经济困难的家庭，养成了存钱的观念，舍不得花钱的观念，穷怕了，在心灵中的烙印太深太深，加之邪党洗脑的理念，一切向前看，自己在这方面已经被污染了。好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找到了他，在大法的指导下清除了他，使自己在这方面纯净很多。三，写真相信的过程。眼看就要开庭了，庭长和法官很忙，每次见面又难又匆忙，可是我们讲真相救人才是主要目的，怎么办呢？只有用寄信的办法。可是看了当时明慧网上登的劝善信，对我目前的情况都不合适，所以想自己写，但是写了三天都不满意。眼看又要开庭了，停下写信的事，看相关文件、社保的答辩状、相关法律。开庭后又用了三天的时间才写完信，但是要去交时心里却不稳，只有静下心来学法。学了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教导我们。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看后我很惭愧，保护自己那颗不受伤害的心，自私，使自己失去了信师信法的正念。去掉它后好多了，第二天交了劝善信。在这里要感谢当地同修给相关人员交了许多劝善信，补充了我讲真相的不足。四，正式责令书，慈悲待人，依法行事。经过给社保局的相关人员讲真相和开庭的过程，认清了这是一场经济迫害，他们是在做江魔头指令下的经济上截断的坏事，我就不能配合做签字之类的事的。2019年年底，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了社保局的追赔告知书，但是社保局一直没有把我的养老金发给我。我到社保局去叫相关人员补发违法扣发的养老金，局长不理我，他想走出办公室，被我挡住他的去路，他便转身背对我。这是我第三次找他。第一次找到他，他很高傲地说，你不是起诉了吗？有话法庭上说。我说我想和他好好谈一谈，他不说话，挥手叫我走，出于礼貌我走了。第二次想给他讲真相，也被他无理拒绝。这次见到他，因为法院撤销了他们的告知书，他没有了前两次的傲气，低头说叫我找办事的科员办，我说他们不办。这时我觉得他好可怜，我很祥和地说，我是修炼人，我知道你为难。释迦牟尼佛讲过一句话，给僧人一碗饭吃，功德无量。两天后我又找到社保局退钱，科长表面同意了，拿出人社局的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要我签字发给我。 我不签，他们就不想给我补发养老金。我说，你们不办可以，再给你们15天的时间，不给我就向法院申请国赔。人社局要钱是人社局的事，你们没有权利代表人社局。过了一会儿，可能请示了局长之后，给我办了补发的养老金手续。几天后，我找到人社局，局长很客气地给我倒了开水。我把国务院50号令和国安部的39号文件拿给他，他不要。一讲法轮功，他就不听了。随后他叫来科长，发给我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叫我签字。我不签。一个工作人员拿出手机给我照相，我问他为啥给我照相，他说，你不签字，我要照相做证据。我说，我不签字是我的权利，你给我照相是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不删除我要控告你。围上来的几个人听我这么一说就退下来了，那个工作人员只好删除了。随后体悟到，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走到哪里，大法弟子纯正的行为都在归正，哪里的不正。几天后，我又去社保局找到局长，他不理我，说另一副局长是主管，那位副局长不在，一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主动问我要办什么事。我便讲了事情的经过，随后讲大法的基本真相，国外大法红传的情况，还有三退的事。他很认真地听了，也接受了真相。也许是师父在鼓励我，这是几次到人社局唯一能听完真相的人。2020年新年过后，我又去社保局找局长，没有找到。我不灰心，尽自己能力去讲，把大法福音带给更多的人。直到5月要交上诉前，我又找到了那位副局长，建议他退回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这是违法行为。公务员法里也规定，公务员执行违法命令要自己承担责任。他不听，说他是在执行政策。最后我就明说了，我只有再次起诉了。之后我去法院交了行政起诉状。法院再次立案后，几个月后才接到开庭通知。当时我也没有杂念，心里很平静，没有第一次起诉那样担心，把结果看重的那种想法，也没有那种为了几千块钱花几倍以上的钱来打官司，到头来输钱输官司的那种患得患失的人心。但在心里头有很强的念头，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同时加了一念，所有参与这次社保案的相关人员明白的一面，珍惜大法红传的机缘，珍惜师父的慈悲，珍惜与大法弟子的缘分，不能参与经济迫害，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在开庭的前几天，社区来人说，有人打电话叫他来告诉我，他找人出一半的钱，我出一半的钱，拿到人社局去交了，撤诉。我不答应。那人叫我接电话，说不要我出钱，只叫我去那里拿钱，去交到人社局后撤诉。我说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他。这时社区认识的几个人听说这事儿，就劝我见好就收，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我没有动心，请师父为我做主，请师父点化我把这事做好。然后我坐下来发正念，大约20分钟后自己清楚了，我还有利益心，也想到当初做这件事的基点是解体经济迫害，救相关人员。交了钱就是认同他们的违法行为，认同迫害，他们想让我在钱上不损失，而维护他们的违法行为。明白他们的目的后，我打电话告诉那个人，首先感谢他给我的经济支持和帮助，但是人社局下达责令退回养老金告知书是违法的行为，人社局撤回告知书，我可以撤诉。那人说他打电话给法院，下午人社局以告知书所采用法律与事实不符为由撤销了告知书，于是我撤销了对人社局的行政诉状，法院给了我撤诉的裁定书。五，叫法院作出对某某某号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鉴定及过程中的修心体会。首先解明慧一角，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无法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师父的点悟下修去了一些执着和人心，感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无所不能。 同时感谢海内外同修在这过程中打电话讲真相，解体经济迫害的巨大付出，感谢同修们的正面配合。面对社保局、人社局强加的经济迫害，是我们注实正法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取自己执着心的过程。过程中能看清自己的怕心、利益心、面子心、自以为是的心、怕麻烦的心、不信是信法的心。当把这些看清之后、清除后，师父就给予智慧。比如看了律师写的诉状，各方面都比较满意，但是对第一次法院对社保局的判决上有一句，某某某号文件是经有权行政机关逐级授权并批准制定发布实施的，其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我觉得起诉状中没有消除法院这一错误的语句。在发证年后，师父给了我智慧，叫法院做出对某某某号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鉴定，但我说不好怎么写才准确，就把这想法告诉律师。第一次他不在意我说的，第二次他说可以，但不马上写出来。我就给他发了一个正念，清除对律师的干扰，加持律师做好。之后我请他看加在哪里合适，他加在了起诉状的起诉请求里，对某某某号文件以合法性审核确认该文件的违法。这一请求断了法院法官判人社局扣发养老金有正确依据的根，师父给予的智慧就是超越常人的，不然我一个农民出身、只有初中文化的人，能想出北京律师都没有想到的问题吗？是不可能的。表面上是我们做了什么，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敬意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特别是在迫害以后这些年，你们所做的这些正实法的事中，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我告诉过你们，那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给予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席莲的文章，在背法中同化大法。一，第一遍背法一定要做到准确、认真、分毫不差。这里所指的分毫不差，作为我个人而言，就是从不丢字、不落字、不添字，哪怕一句话甚至一个词需要背几遍、十几遍乃至几十遍才能记住也是一样。我第一遍的背法过程其实用的就是最笨的办法背的。由于当年修炼状态很差的原因，有的时候背法几乎处于一种死记硬背的状态中。但是我的内心深深的明白，大法好，太好太好了，应该背，再难也应该背。曾经做常任的时候，对于党文化的东西，由于是学业需要，都是克服了种种的心理状态硬背下来的。而对于宇宙大法，慢待、忽视、媚难，任何借口都是大错特错的，那是谁都对不起的。所以当时我就是谨遵师命，背一句后继续下一句，不图快，不怕难，就是背。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背的也是很不容易，那种心灵难受的煎熬也是需要意志克服的。然而修炼中一个非常重要与主要的课题项目，不就是要加强意志吗？也由于当时是放暑假期间，所以就是集中当时的时间，一个目的就是背法，坚持了下来。二，背法能让自己心生正念。由于有背法做后盾，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时时注意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也使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了。从中我也体会到，做到真能够使人问心无愧，做到善能够令人心胸坦荡，做到忍能够让人感受到宁静与平和，做到了真，所做的善才能越来越纯， 而且也会变得比较容易，否则就是伪善。做到了真与善，进而再用忍要求自己时，似乎变得很容易一些了。那种心如止水与一念不动的境界真的是很美好。当2013年自己被绑架至洗脑班时，当里面做转化的人员对自己说话中流露与暗示着某种具有威胁与恐吓意味的言辞时，当时的我就能感受到真善忍的力量在自己心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那一刻，那一瞬间，就那么一句转法轮中的话从心中发出来的时候，所感知与感受到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力量，真实的明白了，作为一名正法修炼者的荣耀与威严，我知道，这就是正念出来的状态，坚不可摧，坚如磐石，威力无比。平日里看法时，特别是看不到法理的时候，总会有一种似乎看不进去的感觉，而且看哪句话，头脑中都觉得，也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啊，没看到师父的法与常人中的话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啊，说白了都是人的语言啊。当然理性上自己是明白的，大法绝不同于任何的人言，内涵博大精深，特别是每句话甚至每个字的背后都有师父的法身乃至层层叠叠的佛道神。可是毕竟是人在修炼嘛，有时候人心起来的时候，真实的就是觉得不想多看了，也知道这是一种思想业在起作用。然而那种看不到法理的状态真的是一种难耐的煎熬。可是那一次在洗脑班中的非常时期的威力反应，仅仅是一句法而已，却真正的能够起到立可披山的作用。自此我完全与更加折服于大法的伟大威力。三，背法中同化大法，同时也悟到一点背法的意义的深远与广大之处。咱们练功，师父给咱下了机制与契机，个人理解，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功在师父，并且大法也给咱摆在面前了，而能不能得法却真的是要看修炼者本人的意愿选择了。当然能够做到静心读法者，本人感佩万分，可是问题是不能够时时刻刻达到这样的符合法的学法状态的同修，包括我自己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背法。我理解，背法后就是将法完全的刻在自己生命的某一层的微观中了，那么那一层就是已经同化法了。试问未来的自己还不是具备了披靡无敌的无私的后盾力量了吗？当然也会加快咱们同化法的步伐，并且背法会更加有助于真正的做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在法上认识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无论是从注视正法的角度，或者是从救度众生的角度，还是从自身同化法的角度，背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四，背法中加强主意识。人都想舒服，都想幸福，不想吃苦，更不想吃亏。可是作为修炼人，特别是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走到今天，那些人中的观念与概念真的应该转变转变了。一切的一切，太多的太多，都是期待更新的了。尤其是中国大陆受到党文化影响过的同修更是如此。当然这里仅仅是指背法过程中吃苦与不舒服之处，其实真正的能够用心背法的时候，法所给咱们带来的其实是很美妙与美好的感受，只不过起点与过程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干扰。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在加强主意识的一种方法呢？同时又得法了，这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一点心得不当之处，尽情指正。
请听法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我们要救的是人，不是社会系统》，作者法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5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有3年时间，
初次听说法轮功是在我工作了5年的上海。当时我听说相比其他所谓的敏感话题，共产党政权尤其害怕法轮功，我就想这个修炼方法应该特别强大。后来回到法国1-2年后，我就正式开始练功了。我想交流一下关于读《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的心得，以及我作为该书的一名翻译、修炼者和老师的经历。我的同事大多数都偏极左，每当我们在食堂里聊着当前的时事，提及共产主义时，我知道如何根据我翻译的内容找到正确的论点。他们会说中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或者主张暴力的共产党宣言已过时了，已经没有人看了，资本主义也是一样或者更糟等等。但事实上与我花在这些文章上的时间相比，他们知道的太少了，而且我的论证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用我在文章里找到的一些细节或例子，他们都无言以对。有个同事某天甚至直接问我，你是怎么知道所有这些的？另外一些非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老师，或者较少参与政治活动的老师，都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而且他们也是讲真相的对象，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坚定地支持极左思想，他们并不认同，但他们宁愿保持沉默，避免被误解。除此之外，每次我看《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时，都会将重要的段落、句子抄写在另一个本上，并写出我的感想和我想要去讲真相的方向。同事们都知道我对共产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我和同修一起去法国西部谴责在南特建立孔子学院之后，特别是我邀请同事每周一次一起练功，我讲真相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的人。有些同事认为我是修炼者，有的则把我看作反共人士、自由主义者或亲美人士，加上我在法美交流项目的班级里教书，就更让他们觉得我的言论有些另类，这很正常，目的性模糊一些，使我可以向前走而不会太显眼，讲真相也不是谁都能接受。有些同事似乎只是出于礼貌听我说话，另一些人则非常感兴趣，当他们遇到我时还会单举右手，边跟我打招呼边说何时。我有一位中国同事刚来到法国，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当我告诉他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时，他开始有点紧张，不过下课后他还是来到我们老师的休息室跟我们一起练了一次动功。他告诉其他人，他很高兴认识法轮大法，因为在中国大法是被禁止的。这引起了许多同事的好奇，大家争相问他问题，他可是受到同事高度好评的人。我的下一步计划是先给他看马三家来信 DVD， 之后再给他看酒瓶。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里的句子帮助我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大谎言，帮助我向学生们展示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当然我必须要注意，不要因为自己对政治感兴趣就被情绪带动。有一次有关女权主义的话题的辩论就给我带来了一些麻烦。无论如何讲真相是必要的，不应该担心学校这样的环境、上下级的关系或其他条条框框。共产协党就是希望我们老师保持沉默或对年轻人撒谎。大法的真相要强大得多，只要我们正念足，大法就会保护我们。现在我更加明白了，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服他们加入我们，但他们要自己选择向善，表明对极权共产主义的态度。我用201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切尔诺贝利的事，谴责了共产党的罪行，反响不错。有一个保加利亚学生发表了关于共产主义在他的国家造成的破坏的演讲，也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些学生来班里给我看了一些年轻共产党人在他们高中前发的传单，告诉我说其实很多年轻人支持共产主义都是无意识的。 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有时我会忘记这一点，总是被情绪带动，这样的时候讲真相都不灵。现在尤其是自看过新经文以后，我更加清楚了，我们浸泡在一个几乎不可救药的世界，我绝不是来跟那些败坏的东西做斗争的。我不能执着于西方社会，无论是法国还是美国都不能执着，我要救的是人而不是社会系统。而且如果我太看重消极的方面，就会感到沮丧无能为力。我只是想让人们认识到，一定要回归传统，理智地看清中共的本质。对于我班里的年轻人，我能做的是播种美好的事物，而不是去过于直接地去打击那些败坏的，让他们明白不要轻易去指责，尤其是在一个群体里，不要让愤怒控制了你，尤其当这种愤怒来自于对某个群体的归属感。我跟他们说，我觉得很怪的是，学校并不教育学生色情的东西是有害的。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意识到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事实上，他们也许会自问这个制度有没有问题。我甚至用他们爱护动物这一点来谈及仁慈和尊重、本能、第六感等等话题。我觉得必须利用人们容易接受的东西作为基础去讲真相。当我觉得他们认为我是站在正义的一边时，我就会进一步说明中共的本质。也有一些少数人，我会跟他们谈法轮功。当然了，我也在教学上课，如果我不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一切都不会起作用。所以对我来说，花时间备课和修改作业，深入细节并帮助那些想进步的人，这也是我要讲好真相的一部分。如果我对自己太松懈，我将很快就会失去讲真相的效果。我按照师父指引的方向走，只有精进修炼才能做到，特别是要不断向内找，尽可能诚实审视自己，理性处事，找到那些最肮脏的东西，色欲、争斗、妒忌、傲慢、不理智。如果我不重视这些，他们会让我跌倒，并会偏离我的使命。有一天我睡觉的时候，听到外面下起了大雨，我记得我把一个垫子落在吊床上，它应该被淋坏了，但事实上我还把我每天都用来翻译的笔记本电脑留在了那里。结果垫子确实被淋得不成样子了，但奇迹的是电脑却正常打开了，开机屏幕上的法轮看起来像以前一样明亮。我把这个奇迹看作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坚持翻译和珍惜《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谢谢恩师，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十多米长的横幅，一个学员在天安门是怎么打开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9日。2019年有幸见到了当年去北京上访的几名农村同修，同修朴实无华，回忆起当年上访的经历，仿佛就在叙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其中一名同修 A 书法特别好，负责写字，横幅上写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约十三四米长。一名同修 B 身材高大，负责携带，三名同修约定好了到北京某处集合。由于中共协党的处处设卡，到处封锁，同修们走散了，没能在约定的时间见面。同修 B 怀里藏着横幅，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到处是警察与便衣特务。正当同修 B 寻找同修 A 和 C 的时候，有两个便衣来到了同修面前，问他，有东西吗？同修 B 告诉他们，有。什么东西？横幅。 拿出来。同修从怀里拿出横幅打开，告诉一个便衣，你拿着这头往东走，告诉另一个便衣，你拿这头往西走，等我说抻的时候，你们就举起来。两个便衣当时像没了思想，非常的听话。同修在中间，随着一声抻，长长的横幅就被两名便衣高高的举起来了。两名便衣这才缓过神来，像触了电一样，赶紧把横幅放下来了。同修叙说着当时的场景说，如果当时再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完美了。多名上访的同修被绑架劫持，回到当地关到看守所。当地市政府的协党书记还亲自点了同修的名字，要亲眼见识见识毕同修。同修们的壮举让世人佩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零行动中救人的小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5日。这几个月来，中共协党搞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清零行动，发生了很多事，人心反应的也很多，有的修上来，有的掉下去。其中两个小故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看是否对修炼和履行使命有启发。一天，乡政府和村委大队长一行几人来到法轮功学员秀芳家，说要其签反对大法和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说签了就给你除名了，以后就不再找你了，没你的名了。秀芳一听赶紧说，那不行，我的名得在法轮功里面，法轮功里没我的名可不行。然后又给他们讲了很多真相，这些人就走了。还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大海，镇上和村支书来找他两次，他都给他们在明慧网上曝光了。第三次，这些人提着礼品去他家，跟他说礼品请收下，以后不要再曝光了。我个人看到邪党一干坏事，有一些学员就怕得不行，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把自己作为修炼人，没有认识到这是修炼提高和救人的好机会，根本上还是信师信法的程度太浅的问题。邪党喊清零是想把修炼人都转化了，那我们将计就计，对自己的人心来一遍清零，对到现在还没听明白真相的人来一遍清零式的讲真相，不好吗？请同修改变以前形成的常人观念，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堂堂正正的去把这些可怜的被邪党谎言毒害的世人救下来吧。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